陆光牧师所著的《慈怜恩著神奇拯救》的三篇见证。第一篇，主怎样恩助我学会研读默想圣经。第二篇，研究但启预言时神奇的拯救和恩助。第三篇，圣道专题研究一书是怎样写成的。第一篇，主怎样恩助我学会研读默想圣经。我是1954年开始在教会中做传道工作的。开始工作不久，我就主持了一个查经班。我将教会小图书室中所有的中文查经书籍都找出来参考。圣道阐微和圣道纲要当然是其中少不了的两本。我用了很多时间，尽我所能的预备好每一次的查经提纲，并且也印出来发给参加查经班的人。可是我每次主讲查经的时候，却感觉到我所准备的查经提纲几乎都不能用，讲得很刻板，没有感染力，也不知所以然。尤其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似乎突然发现自己不会默想主的话。虽然每天花了许多时间读圣经，还是不能从中受到很多感动，得到很多光照帮助。而当我阅读一些属灵书籍，如怀爱伦写的《幸福的阶梯》，就是现在的《喜乐的泉源》，《服务真权》，《善恶之争》，历代愿望这些书的时候，每次都是很受感动，很得帮助。但自己读圣经时，却很少这样受感动得帮助。虽然我从少年时代就已经献身给主，每天都有祷告读经的生活，也曾经在我们教会著名的学府桥头镇中华三育研究社受教，并不断为献身传道工作做准备，也自以为准备得不错了。在学校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担任了安息日学教员。但是直到这时正式担任传道工作以后，才真正感到自己的软弱和缺乏。我为此甚感痛苦，每次祷告都如负重担。我不断恳切求主说，主啊，我自己都不会读经默想，又怎么教导别人呢？我自己都得不到喂养，又怎能喂养别人呢？我自己都不受感动，怎能感动别人呢？求你光照我，教导我，使我学会怎样默想你的话。我天天为此在主面前恳切祈求，一连求了好多个月，甚至将近一年之久，主似乎仍然没有帮助我，但是我仍然不断恳求，要一直求到得蒙主的恩助。有一天清晨灵修读经的时候，正当我最感困苦饥渴，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主的灵强烈的感动光照恩助了我，并从此开启了我愚蒙的心窍。那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恳切祷告后，我想我今天要从圣经中找一段对我最有帮助的灵修材料，好好学习默想一下。于是我翻开马太福音，一章一章的寻找。第一章是耶稣的家谱和耶稣诞生的事，一看就没有信心，感到很难默想。第二章是东方博士来朝拜圣婴耶稣。第三章是施洗约翰传道和耶稣受洗。 第四章是耶稣得胜试探等等，似乎每一章内容都很熟悉，怕找不到合适自己的灵修默想材料，就一章一章的翻下去。一看到五到七章山边宝训时，更加缺乏信心，怕这些教训更难以默想。正当我这样一章一章继续往下翻的时候，忽然我心灵中受到圣灵的责备，不是话语，而是像闪电光照似的，突然感受到主责备的意念比话语含义更丰富、更深刻，也更迅速。这样翻下去怎么行？主的话都给你一张一张浪费遗失了，难道这样一本宝贵的福音书却还找不到你想要默想的灵修材料吗？我的心一惊，手立即停止不动，不敢往下翻了，随即有一个命令，就从这里开始吧。我一看，已经翻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所讲的七个天国的比喻，其中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我立即向主祷告说，主啊，你既然要我从这里开始，那么今天就求你光照、感动、教导我，使我能从中满得灵性上的帮助。于是我就开始默想撒种的比喻。结果那天早上，我从默想中得到了极丰富的属灵教训，心灵大受感动，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经验。我过去从不记录默想圣经的笔记，从这天开始，我记下了默想的简单纲要，足可以组成两三个讲题。第二天早上，我祷告后，又默想第二个比喻，结果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第三天也是这样。开始时我还有点怀疑担心，怕以后是不是每次都能得到许多帮助，又以为这几天得到这么多帮助，或许是因为这些比喻材料对我特别有帮助。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心中立即受到圣灵的责备，要信靠主的光照恩助，不要怀疑，要相信圣经的教训到处都有灵粮甘泉，到处都有真理的宝藏。我立即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和除去我怀疑小信的罪。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容许任何怀疑的思想出现。结果我每一天默想一个比喻，每一天都获得了很多的帮助。接着我又将马太福音中所有的比喻都找出来一一默想，又再默想全书中主的每一事迹和教训，最后将全书每一章每一节，包括耶稣的家谱，都仔细默想了。奇妙的是，主每次都没有让我失望，每次都使我得到许多帮助，我的信心因此大受激励，大为增强。接着我就按照次序，将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从头到尾，逐句、逐节、逐章，全部默想一遍。以后又回过头来，将四福音中主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训，尽可能按照先后次序，逐句逐节仔细默想一遍又一遍。感谢奇妙恩主，每次都怜悯光照恩待了我。通过四福音的反复研读和默想，从此以后我似乎更容易被主的爱感动，我也更喜欢不断默想主的爱了。在默想四福音之后， 我又默想圣经其他各经卷，主也都同样怜悯帮助了我，使我对主的光照和对圣经的信心都大为增强了。从此以后，我构思组织讲道题似乎很容易了。后来在研究圣经要道和但启预言的时候，我也都采用了同样思考默想的方法，这不但帮助我更深入全面透彻地明白各有关圣经要道和预言，而且更加可以从其中多多联系默想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舍命救赎的宏恩，多多吸取救灵和培灵的教训。顺带说一句，我在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预言方面也都曾遇到许多困难，我就不断恳求主的光照指引，主至终都大大恩怜光照帮助了我。不但如此，主也不断恩助我写成了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启示录研究与默想、圣道和预言研究纲要、圣道专题研究、工人培训、圣经中的科学五本讲道集、圣经分卷研究与释要、旧约分卷上册和新约分卷下册两本等书籍，并从1994年6月开始都已经先后出版，至今都已经数次修订增补，出版了更新的版本。一切感谢赞美主的恩爱、光照和恩助。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当初我深感自己不会读经默想，不断在祷告中恳求主的教导、光照和恩助时，主为什么没有很快地帮助我，而是在我经过长达数月甚至一年的恳求之后，在我最感困苦、饥渴和需要的时候，主才恩怜、光照、恩助了我呢？我后来明白了主的美意，他是要我永远牢记主的恩助、怜爱，不要产生骄傲的心，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主很快垂听了我的祷告，马上就帮助了我，我可能会忘记主的恩助，而误以为是自己的头脑聪明，善于思考。如果是这样，就害了我了。感谢主，因他有无限的慈爱和恩惠。各位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也许你目前在研究圣经、默想圣言方面也遇到像我过去所遇到过的困难，希望你不要灰心，只要不断地恳求主的恩助，不断地多用时间研究默想主的圣言，主最终一定会大大的光照指引你。关于默想的方法，可以参考《工人培训》一书，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06年12月12日，修订于2009年3月5日和2012年6月7日。第二篇，研究但启预言时，神奇的拯救和恩助。我年少归主，立志献身传道以后，就一心想要深入的研究但启预言。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中文参考书，只有一本很简单的但以理和启示录的句解。后来虽然有了一本比较好的中文但以理启示录之研究，是由林恩汉、江从光所著的，但是由于我的要求很高，甚至过分的严格，要求每节预言都能够正确的解释 并且要有充足的历史根据，能够精确地证明预言的应验。以致我早年在研究但以理，特别是启示录预言时，遇到了很多困难和疑问，并感到缺乏更多的资料，就暂时停了下来。我将一切的困难和疑问全部交托主，求主光照帮助。我先去研究别的预言。感谢主，后来主都一一光照帮助了我，使我对但启预言的每一句似乎难懂的都能明白了，并能确切地证明他们的应验。从此，我对于是上帝漠视了圣经和但启预言的信心大为增强。后来我不但参看了乌利亚·史密斯的英文名著《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甚至也从本会英文圣经注释中寻找材料。我更是多次到图书馆中将中国编著的历史著作和苏联科学院编著的历史著作都找出来，一边翻查一边抄下所需要的资料。我想尽可能多用些无神论者所写的历史资料来证明古老圣经预言的奇妙应验，这样更能坚固大家的信心。我当时甚至想查找并证明罗马分裂成十国的历史，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主也都帮助我达成了心愿。我也将所找到的一切相关历史资料都结合到但以理和启示录预言的解释中。我对但启预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8年8月至1953年8月是属于初步研究阶段。1953年8月到1957年7月是属于进一步研究阶段，但是感到参考资料缺乏，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但以理11章预言和启示录预言研究方面。1957年8月开始，我又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默想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同时写下但以理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的书稿。到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已经初步完成了绝大部分的书稿，但是想不到这些书稿连同其他一切研究圣经的文稿，在1966年9月被红卫兵全部抄去。我当时心如刀割，宁愿坐牢也不愿失去这许多文字书稿。原想着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这些文字书稿可以被主使用，如今却被一扫而空。正在我心中极其痛苦的时候，主忽然用两节经文光照安慰我：永世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永世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以赛亚书49章24-25节。于是我就决心为这件事情日夜不断的恳求。我恳求说：主啊，这许多被抄去的文字书稿若是以后对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的灵命信仰有帮助，对文艺复兴和正道广传有帮助，就恳求你显出你的大能将他们夺回。你已经应许能将他们夺回。若是你的美意容许他们被毁掉，那么也恳求你以后将更多更大的真理亮光赐给我们。或是借着其他同工同道再写，或是借着我再写， 你必不会让这些文字书稿中的真理亮光被消灭。每次这样恳切祷告之后，心灵就稍得安慰。果然，在这样切心恳祷五个月之后，蒙上帝神奇的保护，被抄去的全部书稿都取了回来。我又得以在上帝的恩助之下，用了好多年的时间继续深入研究和默想但启预言，直到完成全部书稿。在完成书稿之前，当但启预言差不多都研究完之后，最后还剩下了两个大的难题没有办法解决，我只好再次恳求主的光照和帮助。第一大难题是关于启示录十七章八节和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这两句预言的正确解释。关于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骑在朱红色七头十角兽上的预言，怀艾伦早在120年前所出版的《善恶之争》第21和38章中就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解释。中古时代的大淫妇巴比伦大城是单指罗马教会说的，但末后的巴比伦大城阵容已经有所扩大，已经包括了他的女儿众淫妇所代表的一切和罗马教会相勾结、跟从他的榜样、离经背道、借着政权强迫人守星期日或禁止人守安息日的背道的基督教会在内。此外也包括他的女儿一切可憎之物所象征的所有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实际上是交鬼术在内。因此，末后的巴比伦大城实际上是指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另外参看善恶之争36章609页、35章593页、599页、36章612页、39章638页。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启示录中多次提到的兽和兽像的大联盟。启示录13章11-18节、14章9节、15章2节、20章4节。他们也就是那组成末后巴比伦大城的三段，启示录16章19节。他们也就是那从龙口，也就是从撒旦邪灵而来的招魂术的口，兽口，也就是指罗马教的口，并假先知的口，也就是指被盗基督教的口中出来的三个污秽的灵的住处和巢穴。启示录18章2节、16章13节、14节。至于对启示录17章大淫妇所骑的七头十角朱红色兽的解释，由于善恶之争一书中没有具体讲解，因此本会中存在各种不同看法。最先有人认为这朱红色兽有可能是指过去的联合国组织。近些年来有人认为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是指罗马教会，而他所骑的兽也是指罗马教皇权。这种解释明显是有矛盾的，因为预言中提到这兽和他头上的十角最后必恨这淫妇，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启示录17章16节。另外大淫妇原文是阴性，骑在有十角的兽原文是阳性，身上 也象征他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象征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启示录十七章二节十八节，可见不可能将大淫妇和他所骑的兽都解释为罗马教权。其实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的意象，相当于十三章两个兽合起来的意象。大淫妇巴比伦大城相当于第一个形状像豹的兽，是指罗马教，但它幕后的阵容已经比以前扩大了，因为包括了他的女儿众淫妇所代表的各被盗的基督教，并一切可憎之物所代表的招魂术教派等在内。朱红色的兽相当于第二个两脚如羊羔的兽所代表的美国，但阵容也比以前扩大了，因为包括十角，指西欧列国联盟在内。十角最后会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启示录十七章十三节，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说明在宗教信仰的事上，朱红色的兽被大淫妇所操纵和利用。正如前面两脚如羊羔的兽，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也是被形状像豹的兽所控制和利用，因为两脚如羊羔的兽最后会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其实在《善恶之争》一书中也早已提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幕后的大淫妇巴比伦大城实际上是指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它将要控制和利用美国和十角，就是西欧列国，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详细内容可以参看《善恶之争》36章609页、35章593页、599页、36章612页、39章638页。关于启示录17章大淫妇和他所骑的七头十角朱红色兽的解释，我早在50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初步明白了上述的正确解释。我虽然相信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而且几乎每一句预言都可以精确应验，但是其中还有两句预言很难解释。第一句就是启示录十七章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第二句是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于是我就恳求主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预言，求你一定要帮我完全明白，消除所有的疑点。这两句预言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感谢主，主果然光照了我，使我能真正明白并精确地解释了这两句预言。详细内容参看启示录研究与默想和圣道专题研究一书中的详细解释。第二大难题是关于但以理十一章每一节预言的精确解释。我参看了本会几乎所有的解释，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其中最难解释的是 但以理11:25-27的预言。林思汉和江从光合著的中文《但以理启示录之研究》一书，对此预言的解释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却找不到历史事实作为根据。英文的乌利亚·史密斯的权威著作《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对这部分预言的解释却是结合到100几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使系统的预言产生了断裂和移位，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我又查考本会英文圣经注释中的解释，更是过于简略，而未能系统的精确解释有关的预言。于是我最后只能恳求主的帮助，否则将无法明白。我说，主啊，我知道但以理11末段的预言是属于没有应验的预言，更为重要而关系重大。但是如果前面南北王的预言没有能够做出精确的解释，并证明在历史中获得奇妙的应验，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末段未应验预言的信心。因此恳求你帮助我能真正明白，除了你的帮助，我已经无法明白。当我这样祷告之后，很奇妙，主立即使我心中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这段预言应该继续应验在罗马皇帝康斯坦丁身上。如果在他的历史中能找到一场和他政敌的战争，而且是以少胜多，统一了全国，那么这段预言和以下的预言都可以得到精确的应验了。于是我立即从家中找到一本英文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并迅速查找有没有这段历史。结果真的找到了，确实有这一段历史。一切感谢赞美主。还有对更重要的但以理11末段预言的解释，也特别感谢主。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望潮牧师和我就已经获得了比较精确的解释，并且至今看来仍将会这样应验。详细内容看《但以理研究与默想》一书中的详细解释，特别是《合一晚语和主来》一书中的第29和第30题。就这样，靠着主的光照和恩助，《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和《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的全部书稿最后得以完成，并于1986年3月被带出国外。以后又于1995年第一次出版了《启示录研究和默想》，1996年1月也第一次出版了《但以理书研究和默想》，接着也数次再版增印，以后又于2004年12月25日、2005年11月14日和2010年6月15日三次修订增补出版了《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并于2004年12月20日、2005年11月14日和2010年10月2日三次修订增补出版了《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的更新的版本。一切感谢主恩。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06年12月12日，修订于2009年3月5日和2012年6月7日。第三篇《圣道专题研究》一书是怎样写成的？我们末后上帝愚民负有两大使命。一，首先是要将天国的福音 继续传遍天下。正如主耶稣即将受难前，在橄榄山上所发出的一句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指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二，我们还要特别将末后的三天使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的准备。详细内容参看启示录14章6至12节。对没有信主的人，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正如主耶稣在世时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至15节。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马太福音1章21节，罗马书1章16至17节。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在传，其他教会也在传，虽然有好些人传偏传错了，但也有些主的仆人传的是纯正福音，而且传的很有能力。我们上帝愚民更应该传的纯正全备而大有能力。对已经信主的各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有责任要将圣经真道和三天使的信息传给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迎候基督复临。比如陆光牧师过去所撰写的《救恩和律法》的七个题目，有关基督复临、千禧年、新天新地、人死后的情况、灵魂的问题等个题，和但启预言、三天使信息等个题，都包含在圣道专题研究一书中，都是为这样的目的而编写的材料。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宜一开始就向他们宣讲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更不要一开始就大讲特讲三天使警告、巴比伦兽、兽像、兽印和但以理11章末段预言等等。这是一般教会信徒所不可能理解，而且最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的，甚至也不宜一开始就讲解安息日的要道，以免引起偏见，加深误解，反而遭到拒绝，所谓欲速则不达。在1979年国内文化大革命之后，大约有7年的时间，那时候教堂还没有能够完全开放，各教会的家庭聚会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我被邀请在其他各教会信徒的许多聚会中传讲圣经要道，最忙的时候每周要主领11个聚会。我一般都先讲解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我们一切信仰教义的根据和标准，接着就宣讲救恩和律法的7个要道题目：救恩，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圣经中的2种律法，上帝的诫命，安息日的神圣，7日的第一日的严格。接着就趁热打铁讲解但以理2章和7章的预言，证明罗马天主教皇 中古时代怎样改变安息日为星期日，怎样迫害基督徒，强迫人守星期日，禁止人守安息日的。也初步讲到了但以理七章中查案审判的真道，有时候也继续宣讲但以理八章九章预言，进一步研究洁净圣所查案审判，这实质上已经属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了。我也继续传讲基督复临千禧年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预言，再讲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以及其他婚姻、健康、经济、圣礼等题目。关于启示录中的预言，我常常是放到以后再讲。我应当做个见证，我那时从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和我辩论或反对不接受这些圣经要道的人，结果几乎所有的信徒都调转脚步守主圣日。直到今日，我仍然感到上述传讲的内容和次序是更为快速和有效的。大约在1983年，我每次主领家庭聚会，在唱散会诗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有一种思想涌上心头。这么重要的圣经真道，只有这么少的人听到，太可惜了。接着就有一句经文来到我心中，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由于这样的思想不断重复出现，我感到奇怪。我想可能是主在提醒我当做什么工作。在祷告后，我思想，当用什么办法把这些真理放在灯台上，使更多的人可以得着光照呢？我忽然受到感动，明白了主的意思，他是要我将这些年来在聚会中所传讲的内容写下来，这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虽然我早在5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写作了，但是当时是开始写述但以理书逐章研究的内容，以后又写启示录研究的内容，此外也写些培灵卫冕和布道小册子。但现在所受的感动是，要我将这些年来在家庭聚会中所传讲的圣经要道的内容写下来，使更多的人能相信并接受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预备迎接主的复临。于是我首先写了我感到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救恩和律法一书的七个题目：一、救恩；二、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三、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四、圣经中的两种律法；五、上帝的诫命；六、安息日的神圣；七、七日的第一日的历史严格。当时心中不知怎么会有一种迫切感，感到这样逐题写太慢了，还是尽快将所有讲题的纲要先写下来，然后再写其他题目。于是接着我就写了圣道和预言研究纲要一书，共七册。感谢主，外地主内同道首先帮我刻印了救恩和律法一书，听说印发了2000-3000册，接着又印发了圣道和预言研究纲要一书。但是后来听说他们在印安息日学学科的时候出了问题，不能够再帮我刻印了。我在祷告中说，主啊，我的文字写作工作才刚刚开了一个头，就没有地方再印了。 怎么能将它放在灯台上呢？主立即感动我说，这事你不用担心，交给我，你只管继续写其他题目。于是我就开始写其他题目，如基督复临、复临的预兆、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等等。一直到1986年3月，我蒙召为本会香港东亚委员会亚洲佳音福音广播电台撰写布道稿件。我第一年还在美国本会大学神学院进修时，就写了《圣经的基本要道》和《工人培训》的系列讲题，以后又写《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讲题。想不到我的讲道稿件真的放在亚洲佳音后改为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的灯台上了。这些从1983年开始不断撰写的书稿，也可以说是后来编写《圣道专题研究》一书的初稿。1994年8月至1995年4月期间，先后出版了《救恩和律法》、《救赎的计划》、《预言的信息》、《救灵和培灵》、《信仰和生活》五本书册。1996年又将五本书册合编修订补充而成《圣道专题研究》一书，并于1996年6月3日正式出版，随后又稍作补充再版，以后又于2005年11月20日、2007年8月19日、2010年6月15日和2014年3月18日四次修订、增补和出版。一切感谢主恩。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4年3月18日，修订于2019年7月7日。